核专家披露核废水真相遭封锁，网易反了。蔡英文访问非洲唯一邦交国，美国一举动令中共好紧张。皮尤报告话 ，AI 对女性、硬锐、白领工作冲击更大。乌克兰突破南部首条防线，美国话俄罗斯或在压力下崩溃。阿根廷热门总统候选人抨击加入金砖国家决定。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6号星期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4号日本启动排放核处理水入海，引发中国民众恐慌。旅居荷兰的中国核能专家李剑芒在微博发文指出，福岛排放的核废水不值得担忧，不到三个钟头就遭到山民封号，中国海鲜业遭重创，钟南山代言防核辐射药物被疑在割韭菜，请你报道。
李剑芒在微博发表文章指出，福岛废水除了将村以外的放射性物质过滤出去，福岛目前储存的全部村当量是不够900万亿贝克。按照30年等量排放，每年排入大海的当量是不够30万亿贝克。世界上每年村排放最大的是法国的拉瓦格区核废料处理基地，每年向英吉利海峡排放的村当量是11400万亿贝克，比福岛排放量大接近400倍。中国国家核安全局设定的排放上限比福岛排放高8倍，所以福岛村年排放总量不值得担忧。李剑芒并且指出，日本饮用水国家安全标准是60000贝克，福岛废水要稀释到日本饮用水的1/40，再向大海排放。读者不相信日本人，但是要信任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国际原子能总署团员里面特登包括一名中国专家和一名南韩专家，这两个国家的专家是绝对不会允许日本政府蒙混过关，搞任何欺骗的。在排放之前，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总署已经从废水中取样送往各个国家的实验室进行独立测试，测试结果就放在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总署的官网，不放心的读者可以去查阅。之前有媒体报道过中共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国际原子能机构副总干事刘华签了字，同意日本排放经过处理的核废水。李剑芒发表文章之后，迅速获得200万人次的阅读，12000人点赞，但不够三个钟头就因为被投诉违规被删文封号。很多的大陆网友感叹话，现在是只讲立场不讲科学，不被人讲真说话。一些粉红指李剑芒是汉奸。今次日本核排放问题只有国外专家发声，而国内病毒专家就集体沉默。不过有一名所谓中国专家说发现了64种放射性元素，但目前全人类发现的只有15种。25号网易新闻就核废水发表了一篇评论，说鉴于邻国排放核污水，小编认为我们应该早作准备，但是因为内容是提倡躺平不分不生，因为论点和中共想炒作的方向不一致，事后账号惨被封锁处理。日本驻华大使馆为了反击中国批评，详细列出了中国四座核电厂每年的村排放量，说和核岛计划排放的村含量相比就高达 4.1 到 6.5 倍。有网友就翻出中国东南沿海有20多个核电站，嘲讽说中国一群日日吸住雾霾的人，在官方宣传的挑动底下突然号称要保护地球和海洋，那是几咁荒谬的一幕戏啊。大连海滨浴场内更是白天公然排污水，但没有任何抗议声音。网友说不合法变成习以为常了。24号彭博社记者提问，朝鲜半岛和俄罗斯周边海域亦会受到核废水影响，中国是否考虑禁止入口这些国家的海产品呢？外交部发言人没有直接回应。网上还流传食碘盐可以抗辐射， 所以疫情之后期待已久的报复性消费出现了。香港食安中心表示，过量摄入碘和钠反而会危害身体健康，食过多盐会增加患上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超市的销售人员亦提到，平时食用的食盐都是井盐而不是海盐。盐业协会执行理事长黄小青亦都表示，食盐的生产占比，海盐是 22%， 井抗盐 61%， 湖盐 17%。而广东省主要海盐经过检测，结果显示安全，呼吁无必要囤积盐。24号当晚，多名中国渔民直播间出现大量恶毒评论，导致主播崩溃落泪。推特账号大雄话：唔好只系睇佢哋点样去吓你，仲要睇佢哋点样做。即使场内官媒将日本核废水渲染到咁恐怖，但系目前场内各大平台冇任何一家官媒科普要点样预防核辐射。唯一一条靠前的官媒短片是《北京日报》叫大家不要抢盐，希望各位官媒做戏要做全套。中国人抵制日货首先演变成了网暴中国渔民，就好像义和团扶清灭洋这样专杀中国人。有短片显示，广东东莞江南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的海鲜区都没晒人。有人评论说，底层忙着谴责盐抗议不吃海鲜，正应忙住处理财产办理护照签证来日本吃海鲜。还有人说，今天好热闹，吃地沟油和添加剂的，在这里操心吃海鲜的安全。有人就总结说，有这样一批人，他们怕核污染，抵制日本排放核废水，同样还是这一批人，他们同情俄罗斯，支持他们使用核武器。网络截图显示，钟南山在推荐各种防核药物。网友说，又出来帮他的主人圈钱来割韭菜了。
台湾总统蔡英文办公室星期五表示，蔡英文将在下个月访问台湾在非洲的唯一邦交国斯威士兰，以巩固双边关系。总统府发言人林月蟾表示，蔡英文将在9月5号启程前往斯威士兰，并在访问期间参加庆祝这个非洲国家独立日和斯威士兰三世国王生日的活动。在9月8号返台之前，他将和国王会晤，并参观当地一家医院和台湾赞助的项目。值得关注的是，自蔡英文2016年上台以来，中国已经挖走了台湾9个邦交国，斯威士兰是目前正式承认台湾而不是中国的13个国家之一。请你报道。
不过就在台湾25号星期五宣布蔡英文将出访之后，不够3个钟头，台湾国防部就发现了22架中共战斗机侵入台湾岛周边。星期五上午亦有2架共军轰六战斗机出现在冲绳和宫古岛之间，日本当局紧急派出喷射战斗机升空监控。对于中共军机长期在台海周边挑衅，台湾国防战略和资源所所长苏子云对本台记者表示，其实星期五中共22架次军机突然出现在台湾周边，并不是针对蔡英文总统即将去非洲邦交国的出访，而是针对美国拜登政府前一日宣布了第11次的对台军售，以这种行为模式来表达外交上的不满。苏子云表示，由去年8月佩洛西访问台湾到今年8月，有4次针对性的军事行动。蔡英文今年4月和麦卡锡会面的时候，就是联合利剑，是比较正规的军事演习。然后8月19号针对赖清德访问巴拉圭的战备警巡，其实是比较接近今年1月8号中国亦宣布战备警巡，当时是针对美国签署国防授权法。再来就是8月25号中共的军机绕行台湾。针对中共各种大大小小的军事演习，苏子云表示，其实大致可以分成3类。他说，一个是强度比较高的正规军演，就是针对中国重大的外交挫败，即佩洛西来台湾。还有4月份蔡总统和麦卡锡在美国会面。第二大类也就是中度的一个战备警巡，就是1月8号针对美国授权法，还有8月19号名义上针对赖清德， 实际上是针对美日韩的大卫型高峰会议。第三类就是一般强度的绕台活动，就是个别的这种外交抗议。对于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联邦众议员加拉格接受大纪元时报访问的时候提出警告，说中国酝酿已久的经济风暴危机即将到来，可能会加快现任领导人习近平在短期内变得特别激进，加大了武力夺取台湾的风险。加拉格强调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日益敌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他在短期内威胁发动战争，在长期内威胁主宰世界，这个就是我们的对手。他还说现在是摘下金色眼罩的时候了。针对这种表态，苏子云表示，中共对于全世界的威胁包括军事扩张主义、外交威逼、经济威逼等，这些都是用来输出他的威权主义。主流的民主国家现在也都很清楚要先挡住中共的军事扩张。他进一步谈到，很多人批评美国拜登政府的对中政策软弱。苏子云的看法是，我不觉得拜登软弱，他是一个人性，也就是太过刚硬的话其实不会有即刻的效果，太软呢就是一味退让，一定会有反效果。相对他这种比较有韧性，就是总体性的行动，包括军事围堵、科技围堵，还有外交的围堵，我觉得这个才是最有力量的。拜登的这种韧性就是扩大民主经济的合作，令到中共不会再获得更大资源去帮助他军事的发展。苏子云认为，无论中国他怎样军演，台湾最重要的是要准备好自己的防卫能力，这个才是真正的核心，也才是真正有实力可以去维护和平。
皮尤研究中心在收集了海量信息之后指出，全社会的工作都会受到 AI 冲击，其中女性、亚裔、受过大学教育和收入较高的打工人受到 AI 的影响会更大。请听报道。
最近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针对所有行业可能受到 AI 影响的职位做了一个全面的调查，采访了11,004名美国成年人，配上来源于美国劳工部职业信息网络中873种职业的41项基本工作活动的大量数据，得出了一份 AI 技术对社会全行业的影响报告。调查数据显示，全美国大约有1/5的人从事着将会被人工智能取代的高风险工作。其中女性、亚裔、受过大学教育和收入比较高的打工仔受 AI 影响会更大。受到 AI 影响高的工作入面，女性比例占 21%， 高于男性的 17%。有24%的亚裔和20%的白人打工仔，比15%的黑人和13%的西班牙裔打工族受到的影响更多。拥有学士学位的人被人工智能增强或取代的可能性是那些没有大学学位的人的2倍多。而受人工智能影响最大的工作，往往是需要分析思维的高薪工作。这些技能包括批判性思维、写作、科学和数学。譬如分析师、税务专业人士、技术作家、网络开发人员等工作将处于人工智能的高度影响下。但是美发师和消防员这类传统职业的受影响程度就比较低。有意思的是，大部分受到 AI 影响的人竟然不是很担心 AI 会损害自己的工作竞争力。在调查入面，总共有16%的美国成年人表示，他们认为在未来20年内 AI 对于他们个人的帮助会多过伤害，而15%的人认为 AI 会带来更多的伤害。但是不同行业的工人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明显不同。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未来 AI 技术发展会带来更多的帮助，亦或是伤害呢？麻烦你将你的看法写在评论区吧。
8月25日，美国军方和智库相继证实，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乌克兰军队已经正式突破了俄军在扎波罗热南部前线部署的第一道防线。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面，俄罗斯准备了3条号称龙牙防线的区域抵挡基辅的进攻， 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表示，截至8月24号下午2点，乌克兰军方在罗伯泰尼地区逼近俄国第二道防线。对此，俄国的著名军事博主感到担忧，并表示这个是战场上的关键时刻。请你报道。
但是俄罗斯军队在前线的军力仍然捉襟见肘。乌克兰南方作战司令部发言人胡梅纽克上尉报告说，俄罗斯军队正在从克尔松州向扎波罗热州前线进行额外横向重新部署。这个表明乌克兰军队已经进一步削弱了俄方在这个地区的防线。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表示，乌克兰军方已经突破第一条防线，正在向战略重镇托克马克方向扩大突击攻势。还有一些俄罗斯军队的知情博主表示，乌克兰正在使用飞机掩护前进的步兵，并在马拉托克马奇卡地区投放了额外的弹药。俄国会希望坚守这个区域一个半月，而试图获得前线其他地区的进展。25号，前美军将领和中情局局长彼得雷乌斯将军表示，乌克兰的艰苦反攻远远未结束。他认为，如果基辅能够施加足够的压力，俄国的防线可能会在某一时刻突然崩溃。彼得雷乌斯说，他有资格保持谨慎乐观，目前乌克兰需要保持耐心。面对俄罗斯军队由雷区、战壕和反坦克龙牙组成的绵延600英里的三条前线，就连美国军队亦都会觉得有些棘手。他表示，美国唯一一次遇到类似情况是在伊拉克，但是当时美国在空军方面拥有巨大的优势，亦有大量人员、重型装甲和破坏装置。在装备不如美军充裕的情况下，乌克兰军方的适应能力非常出色。乌克兰正在向对手施加压力，直到俄罗斯军队出现问题，然后他们将投入预备队并发动进攻。根据多份报道显示，现在乌克兰当局似乎正在转向使用大炮来打击俄罗斯军队，然后步行穿过防线区域。
阿根廷加入金砖国家的决定在国内面临强烈反对，阿根廷两位主要总统候选人都对此做出批评，其中一位宣布要将阿根廷完全从金砖国家中拉出来，同这个联盟撇清关系。请睇报道。
竞选领先的候选人哈维尔·米雷在被问到对金砖峰会看法的时候表示，他的政府只会同捍卫自由、和平、民主和自由贸易的国家建立关系。金砖峰会里面有些国家并不遵守这些路线。他星期四向记者表示，不过私营部门将可以和金砖成员国自由贸易。来自亲市场反对派联盟的候选人布尔里奇的态度更加强硬。他表示，在我的政府领导下的阿根廷不会加入金砖国家。他在一次演讲中表示，现总统在俄国入侵乌克兰期间承诺和伊朗一起加入金砖集团，这个令到阿根廷处于巨大的弱点当中。金砖国家领导人在约翰内斯堡峰会结束的时候宣布，沙地阿拉伯、伊朗、埃及、埃塞俄比亚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将会在1月1号和阿根廷一起加入金砖国家集团，推动扩大金砖国家集团的全球影响力。在这个之前，阿根廷的总统费尔南德斯是巴西领导人的亲密盟友，去年的加入亦是在巴西总统卢拉的推荐下进行的。卢拉在约翰内斯堡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无论哪个赢得10月22号的阿根廷选举，巴西都将同新总统进行谈判。他说，这个国家的新总统可能不想同巴西谈判，这个是他的主权。不过同阿根廷的关系对巴西和南美洲来讲非常重要。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哋下次再见。